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智库在日前表示，中国的创新能力正是超越美国。该智库认为，根据创新和先进产业表现的关键指标，中国在创新总产出的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在比例上接近美国的水平。因此，美国如果要保持它的领导的地位，必须立刻警醒起来，作出更具战略性和更有力的反应。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盈利无党派研究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星期一发表研究报告，说美国要醒下了，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将会超过美国。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定位已经从模仿者演变为创新者，遵循了它的邻居亚洲四小龙开辟的道路，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在超级电脑和高铁等多项先进技术方面是引领世界。报告说，中国的创新潜力威胁着美国和它的盟国在高附加值先进产业当中的市场份额，而这些产业对美国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根据这份报告，2010年中国的创新和先进产业能力在占他们的经济的规模、人口等按比例计算，大约是美国能力的 58%， 它的产出量就是美国产出的 78%。 报告还说，截至2020年，中国的创新和先进产业能力按比例增加到了美国能力的 75% 左右，它的绝对值增加到是 139%。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多数的创新指标和每个指标当中都是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最大的进步是来自创新的产出。报告警告说，虽然中国仍然面临经济挑战，但是中国在广泛的创新的指标上取得的进展是表明，它在创新和先进产业产出方面将要超越美国，无论是按比例定是绝对值计算。报告发现，总体来说，相对于美国，中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的进步在创新产出方面最强劲和广泛，毫不奇怪，在不考虑规模的指标上，它是超过了美国。俄罗斯和邻国爱沙尼亚在星期一说，将在2月7号之前驱逐对方的大使，这个是因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而导致的新的纠纷的体现。爱沙尼亚是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都在互相贬低对方，并且宣布各自在莫斯科和塔林的外交使团将会降级，改由临时代办而不是大使所领导。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爱沙尼亚大使莱德雷，并且命令他在两星期内是离开俄罗斯。莫斯科说，驱逐莱德雷是为了报复爱沙尼亚大举缩细俄罗斯驻塔林大使馆规模的新的不友好的步骤。另一方面，爱沙尼亚话将会驱逐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尔·利帕耶夫。本月较早时候，爱沙尼亚命令俄罗斯将他们驻塔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削减至8名外交官和15名行政、技术和服务人员，以便与爱沙尼亚驻莫斯科的工作人员的规模是一致。由于莫斯科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所以才将与莫斯科的双边关系绝对降至最低级别。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说，爱沙尼亚领导层故意破坏了与俄罗斯的整体关系。声明说，这个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恐惧症，塔林已经是对他们国家的敌意，是培养提升到国家政策的级别。阿富汗塔利班当局逮捕5名据称是逃走私出境阿富汗估计是1000公吨锂矿石的男子，包括2名中国人。这些人是在阿富汗东部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被捕的，矿石亦都被查获。塔利班情报官员星期日在阿富汗的电视节目当中说，这2名中国人和他们的阿富汗同伙人策划通过巴基斯坦将这些宝贵的石头非法运到中国。阿富汗矿业石油部高级官员亚卡德说，这些矿石含锂量可达是 30%， 他们是被从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卢里斯坦省和库纳尔省是秘密获取。塔利班统治者2021年8月在阿富汗掌权以来禁止锂的开采与销售。 阿富汗據報是擁有價值估計10,000億美元的稀有的礦藏，包括鋰礦，但幾十年的戰亂妨礙了阿富汗的礦業的開發。鋰是對付氣候變化清潔的科技當中使用的可再次充電的電池的重要成分，導致全球對鋰的需求是激增。美國與歐盟和英國一起宣布對伊朗實施新的制裁，作為對德克蘭當局鎮壓國內抗議者的回應。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星期一說，新的制裁涉及10人，包括伊朗情報部副部長和革命衛隊的一些指揮官。普賴斯說，實施有關制裁是為了追究伊朗當局在人權問題上的責任。他說，今天採取的行動是與盟友和夥伴密切協商之後採取的多項制裁措施的最新的措施，目標是與伊朗當局、殘暴鎮壓和平示威者有關的伊朗官員和實體。歐盟星期一宣布的制裁對象是伊朗的幾十名官員和組織，包括伊朗的體育和青年事務部部長、伊朗特警部隊、革命衛隊資深官員和多家網絡安全、軟件和設備公司。英國宣布的制裁對象包括伊朗副總檢察官。英國外交部說，這名官員利用不公平的司法制度，以政治目的將抗議者置於死地。土耳其總統星期一對北約的擴張表示嚴重質疑，此前他警告瑞典不要指望在週末反伊斯蘭活動家和親庫爾德團體在斯德哥爾摩舉行抗議活動之後，土耳其會支持他們加入北約這個軍事聯盟。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星期六抨擊拉斯穆斯·帕勞丹焚燒古蘭經的抗議活動，說這個是對所有人的侮辱，尤其是對穆斯林。他對瑞典當局允許在安全部隊的保護下的土耳其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外舉行示威感到特別憤怒。埃爾多安首次評論週末的抗議活動的時候說，瑞典必須要考慮允許帕勞丹示威的後果。他說，很明顯那些允許在他們大使館前發生這樣的卑鄙行為的人，不能夠再指望他們在他們的北約成員資格申請上表現出任何的慈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的专家说，贸易数据表明了美中之间存在着选择性的脱欧。最新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中两国的贸易额有望创下纪录。尽管有关两国正在进行经济脱欧的讨论不绝于耳，研究美中贸易关系的专家都认为，咁样表明咗美中之间存在住选择性嘅脱欧。同时，美国服装同埋鞋类协会以及全国零售联合会等多个行业机构都发表报告话，美国对中国实施嘅301条款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同埋企业带嚟咗不利嘅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截至2022年11月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1个月里面，美国向中国总出用出口了1400多亿美元，进口4990亿多美元，总贸易额接近6395亿美元，有望创下了两国贸易额的新高，或者是至少非常接近。最终的报告要到2月7号发布。北京公布的全年贸易总据是数据显示，2022年中美贸易额是达到创纪录的7600亿美元。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些贸易数据未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这个意味着更高的美元金额不见得可以转化为更多的货物出货量。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认为，这些数据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只是影响了一些产品。杜大伟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半导体及电信设备的进口较2018年的高位大幅下降，但是很多其他的产品的进口都是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在2022年创下新高。这位研究美中经济关系的知名专家说，受大流行病的持续影响，美国人购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譬如是家具、服装、健身器材、电脑以及相关的设备、电视机和其他的家用电器。他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为是选择性脱欧。 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候表示，有关脱欧的言论继续超越现实。在贸易并未有受到关税影响的同时，北京和华盛顿最近几年的政治紧张显然对双向投资造成了影响。美中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亦是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信心。不少美国公司纷纷撤出中国，转向亚洲其他的国家。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自2010年代中期的飙升以来已经大幅放缓。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除了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亦都同中国展开了所谓的科技战，通过出口管制等限制的措施，阻止中国获得半导体等关键性的技术。针对美中两国在打科技战的同时，是否亦都能够在其他的领域保持非常之强劲的贸易关系的问题，在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都担任过要职的杜大伟说，他的本能反应是肯定的。他说这个是基于经济效率。杜大伟认为，华盛顿一些人主张和中国进行严厉的脱欧，将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进口商无疑会赞同这位经济专家的这个看法。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美国鞋类零售商以及分销商、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行业领袖协会以及美国时尚行业协会在1月17号发布的一项联合进行的研究报告当中，评估了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产品实施的关税对美国企业以及消费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该个报告发现，对华关税的负面影响、更高的成本以及更高的价格落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家庭身上。其次，关税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间接成本，包括与试图建立分散供应链相关的成本，而且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对美国低收入家庭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美国服装及鞋类协会的主席兼首席行政官史提夫·拉马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该个研究再次证实了我们较早之前所知道的事情，即是关税是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款，而那些最无力负担的人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他还说，令人意外的就是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关税无效的情况之下，拜登政府在关税政策上面他是固执的捉住特朗普政府的错误而不放。报告指出，在美国的关税法当中，对服装、鞋类以及是旅游用品加征的进口关税一直是最高的之一。他举例说，关税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防水鞋影响最大，这些关税每年给予美国进口商造成了 2.5 亿多美元的直接成本，而且每年都是恶化，到2022年增加到 4.5 亿美元。这些行业协会还表示，美国行政当局是未有给予鞋类产品进行关税豁免，以减轻关税对鞋类采购公司的负面影响。报告援引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中心的数据说，在提交的442项鞋类产品的关税豁免请求当中，每一项都是被拒绝。美国服装及鞋类协会的主席拉马尔说，行政当局未有提供为什么对特定的产品征收关税，或者是为什么给予某些产品关税例外的信息。他还抱怨说，决定传达得是好迟，或者是根本是未有沟通，这些程序上的失误只会令到关税的痛苦看上来更加严重。包括美国服装及鞋类协会在内的一些行业组织在2021年8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提交了所谓的法庭之友的法律文件，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税程序是有缺陷。美国之音记者在截稿的时候未有收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这项研究以及拉马尔的有关声明作出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之前表示，美国对中国征收的这些关税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惩罚或者是制裁。他去年10月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 經濟協會年會的時候承認，美國商界及美國的亞洲盟友對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徵收的關稅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強調維持這些關稅有其他的戰略考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長期為日本汽車大本營的泰國，近年來看到越來越多中國電動車的身影，好像是長城汽車及上汽這兩間中汽的大廠就佔據了泰國電動車近七成市場的份額，而泰國目前亦都成為中國電動車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對此觀察人士指出，中國電動車的低價策略確實成功吸引了當地中產階級，但是多數民眾心中首選仍然是日本汽車的品牌。如果日本廠家大力在泰國推廣電動車，買汽車預料比中國電動車更將會暢旺。此外，中國資通及科技產品的資安疑雲仍然揮之不去，這個恐怕亦都成為了中國電動車未來在海外發展的硬傷。中國官方傳媒環球網1月17號報導，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簡稱中汽協的數據，中國去年汽車出口量比前年增加了 54.4%， 達到311萬輛，其中電動車出貨量為67萬9千輛，比前年同期增長了 1.2 倍。兩項數據都顯示中國已經超越了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汽車出口國家，並逼近日本，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坐上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的霸主，而電動車亦都成為中國汽車出口量重要的支柱之一。中國電動車的出口熱潮亦都燃燒到有亞洲底特律稱號的東南亞最大汽車生產國泰國。儘管泰國長期以來是日本汽車企業的根據地，其在當地市場佔有率約佔九成，不過隨著泰國近年來大力推動電動車，包括去年推出對進口電動車進行減稅和補貼等優惠政策，而希望達到2025年起每年生產25萬輛的電動汽車，2030年電動汽車佔國內汽車總產量達到三成的目標，中國電動車大廠亦都開始鎖定泰國汽車的市場大舉擴張。在泰國首都曼谷北方近郊的暖姆里府的比亞迪阿勃勒店擔任銷售人員的 Kick 化名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旗下最新的純電休旅車 Atto 3相當之火熱，自去年年底在泰國上市以來，目前境內已經銷售了超過10,000輛，直至到1月20號為止，它的店鋪裏面這個月的電動車銷量已經比上個月增長了兩成。 Kick 接著說，雖然 Atto 3高達120萬泰銖，約值36,463美元的售價，對一般泰國民眾來說不算太過便宜，但是因為它的價錢仍然比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的 Model 3入門價175萬泰銖或者是 Model Y 的起步價195萬泰銖便宜得多，令到不少想購買電動車的民眾仍然對 Atto 3躍躍欲試。比亞迪是中國規模最大的電動車廠商，據估計比亞迪去年銷售91萬輛的純電動車，位居全球純電動車銷量亞軍，排名第一的是特斯拉，去年電動車銷量達到131萬輛。在曼谷的中國長城汽車中央拉馬爾店化名芳芳的銷售業務員亦都對美國之音說，近期店內生意不錯的原因是很多民眾上門詢問，經過政府減稅之後入門價僅不到80萬泰銖的純電動 小型 SUV 欧拉好猫放放话，虽然不愿意透露店内近期的业绩销量，但他表示长城近一年半以来已经在泰国卖出了超过16,000辆的新车，真势猛烈。方方仲话，公司包含直营店和加盟店在泰国已经有近60间，还将会持续扩店，对日本车品牌来讲相当之危险的。去年6月底，长城汽车泰国分公司宣布欧拉好猫 GT 版在泰国开放预购之后，500辆新车不到一个钟头就销售一空。除了比亚迪和长城，欧拉泰国民众在电动车上还可以购买好像是上汽通用50、喇叉、东风小康等中国品牌，选择众多。日经亚洲报道，虽然泰国新车销售中电动车的比例仅不占到1%，但是中国电动品牌在它当中的占比达到将近70%，其中长城就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上汽亦都有24%的，显示它在泰国电动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泰国目前在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目的地中排名第3，仅次于比利时和英国。针对中国电动车目前在泰国的热潮，中国北京商业顾问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对此乐观以待。他认为中国电动车提供众多车型供民众选择，价格相较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品牌都更加有竞争力，日本在泰国长期的汽车霸主地位有可能在未来会比了中国的。李涛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中国电动车拥有的车型很多，他们有掀背车、房车、小型和跨界旅游车，因此他们的选择和多样性比日本电动车更深更广。泰国的平均工资仍然很低，因此电动车平均价格将会成为泰国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电动车均价较高，我认为近期日本汽车在泰国将会面临极为重大的挑战，因为在低廉价格的频带上并没有很多日本电动汽车能够同中国汽车去竞争的。相较中国，日本在泰国的电动车车款选择较少，而且普遍价格较中国品牌为高，好像是日本汽车公司日产汽车的电动车 Leaf 售价就高达199,000泰铢。日本汽车大厂丰田 Toyota 在去年11月推出首款量产型电动车 BC4X， 价格在适用于泰国的补贴制度之后亦仍然高达183,600泰铢的。日本新创企业 Form 旗下的超小型电动车 Form 1 EV 是目前泰国能够买到最便宜的日本电动车，价钱在补贴之后为499,200泰铢，但仍然比中国东风小康的 Volt City EV 最低价325,000泰铢的价钱而贵一啲噶。虽然中国电动车在泰国采取低价策略已经获得当地一啲中产阶级民众的支持，但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认为，泰国高所得族群仍然不会将佢列为首选。换句话嚟讲，要令到泰国民众普遍信任中国汽车的品质，仲需要一段嘅时间。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在泰国所提供的电动车只是满足可能一些相对所得比较低的民众对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渴望和购买的意愿，但是他并未有办法去直接迎接这个挑战，或者是说去改变这些相对比较高收入的人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电动车能力的看法。在曼谷一间丰田汽车加盟店担任销售人员，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Harris 亦都同蔡明芳的看法是一致的。Harris 说，目前在泰国车的市场中，日本电动车确实相比中国电动车 价格较低，原因是前者推动的电动车车款和数量都太过少。Harris 表示，好像是丰田的纯电休旅车 BZ4X 在泰国仅有50辆，民众即使购买，大多数都亦都冇办法立即入手新车。不过 Harris 亦都话，喺泰国购买电动车嘅主流客群大多数都相对富裕，价格并非系呢啲人考虑嘅重点。因此，如果日本电动车嘅选择增加，买汽车将会比中国电动车更加畅旺。尽管中国电动车已经在泰国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仍然展现积极进军的野心。路透社较早前报道，比亚迪在去年已经向泰国罗永府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在2024年在这里生产电动车，年产量达到15万辆，并将出口到去东南亚和欧洲，卖方泰国工业地产开发商WHA 集团表示，这个是公司25年来的最大交易。对此，北京 Sil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表示，这样对比亚迪必然是一项重要政策，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东盟的关税优惠，扩大在当地的制造基地，进而在东南亚的电动车市场南海中取得先机。李涛说，因为现在比亚迪他们将电动车从中国运往东南亚是有关税的，但如果他们在东南亚建厂，所有东盟国之间都有自由市场协议或者自由贸易协议，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美洲产业研究组副组长石玉贤亦都说，是中国不遗余力发展电动车之际，比亚迪藉由在泰国建厂，在当地取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确实很有机会的。不过石用贤表示，有鉴于泰国每年前五大汽车市场品牌均是来自日本，可以说是完全占据领先地位，日汽如果开始全力在泰国发展电动车，不会见得屈居劣势。预料届时日本和中国在泰国车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石玉贤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每年的汽车市场规模会将近于在168万到200万辆之间，整个市场规模里面依旧还是以日本的厂商为主，所以日本发展电动车进入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它其实是蛮有竞争力的。一旦当日本的车厂要往电动车发展，中日可能在后面的电动车竞争会变得比较激烈。尽管中国电动车出口销量骤升，未来更加将在东南亚扩大布局，但是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指出，中国制造通讯或者科技产品的治安问题一直以来都遭到外界诟病多时，除了不时传出遭到黑客入侵，就连厂商也有可能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个恐怕在未来冲击中国电动车大厂在海外的销售情况。蔡明芳说，电动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资讯数据管理，对于治安有一个基础意识的消费者，我想他们会看到这么多过去中国的厂商或者中国政府去窃取治安这些问题，他们在购买上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担心的。去年年底，中国汽车大厂蔚来传出近40万辆车主以及2万多名的员工个人资料遭到黑客窃取的事件，董事长李斌对此向用户致歉，并表示会对损失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中国国家网信办在2021年年中曾经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境内设计、生产、销售、运营、管理汽车的过程中，对于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收集、分析、储存、查询和跨境传输等各项行为。外界认为，这样象征着北京对于电动车数据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对于台湾传媒界来讲，影音串流平台 Taiwan Plus 可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平台，但是它已经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台湾代言人的地位。分析人士说，这间公立的 廣播公司在近18個月之前成立，但是現在已經在度為台灣提供可靠英語內容方面填補空白。該傳媒平台成立的時機正值中國將它的影響力推向台灣傳媒環境之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湯米沃克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Taiwan Plus 起始於一個影音串流平台，從在網站、新聞應用程式和社交媒體上發布新聞開始，取得迅速的成功。自從2021年的8月推出以來，吸引了超過50萬社交媒體關注者和至少3600萬在線視頻觀看次數。該平台的副總監阮安祖對美國之音說，這家廣播公司具有很大的雄心。他說 Taiwan Plus 的目標是成為一家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媒體機構，他們確實參照其他的大牌的媒體機構，並且期望在他們提供的內容和報導的公平性方面做得同樣好或者更加好。他說他實際上認為好像他們這樣一個年輕的媒體的機構做得很好，他們的報導的質量非常之高。台灣距離中國海岸約180公里，媒體對台灣的報導往往集中在與北京的緊張關係上，包括軍事演習、政治聲明，甚至是無人機的入侵。北京堅稱台灣是一個有待統一的分離省份，但是台灣認為自己是一個自治的民主國家，有自己的憲法、武裝力量、貨幣和民主選舉的領導人。阮安祖承認有關中國的新聞仍然很受歡迎，他說最大的新聞肯定是關於軍事的報導、台灣安全以及任何與中國有關的事，但是有關台灣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與是異性戀的社區、同性婚姻法通過以及有關香港消息的新聞亦都引發了受眾的興趣。阮安祖說，過去很多時候當你看到關於台灣的故事的時候，國際機構都專注於與中國有聯繫的故事，因為故事當中極其重要的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故事。在台灣文化部的監督下，該平台以大約4年2億美元的預算啟動。這個廣播公司第一年由台灣中央通訊社運營，是目前獨立的公共廣播公司公共電視台負責這個企業的營運。雖然由政府資助，阮安祖還是反駁了對政治影響的擔憂。他說編輯的獨立性融入了投標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條款預先明確說，無論哪個競標他都必須遵守這個的原則。阮安祖說這種獨立性非常重要，而且突顯了他們所做的一切，該公司的特色他的受眾不會不注意到。他說受眾非常擔心他們會成為政府的宣傳或者喉舌，他們看到我們的報導認為公平之後，這些聲音在一段時間之後就消失。受政治影響的是台灣媒體的常見的問題。媒體監督組織無國界記者東亞分社社長艾偉昂說，他說新聞環境獨立於政府，但是大多數的主流媒體屬於少數的大公司，這些公司利用媒體為自己謀取利益，這種現象經常體現在對台灣兩大政黨的選邊站。他補充說，政治兩極分化是台灣媒體的主要問題，但是艾偉昂認為有一個英語廣播公司的存在對台灣的國際聲音至關重要。他說 Taiwan Plus 實際上非常重要，因為世界需要用英語知道什麼是台灣，台灣正在發生什麼，他們需要一套由記者收集的獨立消息。Taiwan Plus 正在填補這個空白，因為之前台灣並沒有這樣的媒體。獲得獨立和可信的新聞是很重要，因為北京加強了對台灣媒體環境的廣泛的影響力。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研究組織自由之家2022年的一份報告概述了中國滲透台灣媒體環境的努力。報告發現這些努力包括非法付費廣告、虛假信息活動、誤導性的內容和內容審查。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研究主任薩拉庫克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在他們調查的30個國家當中，大多數是民主政體，他們發現台灣面臨著來自北京最強烈的媒體的影響力，但也都表現出最強的反應和人性。或者不令人意外的是， Taiwan Plus 的智能手機應用的程式在中國是被禁止的，但是阮安祖說，Taiwan Plus 只是專注於報導而不是反擊來自北京的宣傳。 他说他们是一个新闻的机构，而不是一家公关的机构，他们不会专门关注中国媒体如何报道事件，并且试图对此进行反击。他们的重点是报道最重要的故事，讲好它，并且以台湾的视角来做。但是这个媒体正在为万一有人试图破坏他们的播出而做准备。北京继续派遣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作为对台湾的警告，最近还在台湾岛的周围进行了军事演习。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全球分析人士对中国可能发动军事入侵表示高度关注。对于 Taiwan Plus 来说，如果这样的一日到来，它的重点是保持新闻流动的畅通。阮安祖说，台湾政府将 Taiwan Plus 视为是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他们的技术的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止黑客攻击。好像所有国际媒体组织一样，他们有适当的程序来到确保在发生某些事情会扰乱他们广播的时候保持连续性。目前 Taiwan Plus 在台北的办事处拥有140名员工，第二个办事处已经计划是很快开业。这个平台的目标是专注于扩大他们内容的受众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克的报道。
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之后，被关闭了3年的中国不单止将会迎接更多商务人士和旅客入境，而且之前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亦都终于可以更加容易走出国门。华尔街日报预计，中国人的报复性旅行将会在2023年提升旅游业。但是根据旅游业界和其他传媒的消息，作为疫情前中国游客前赴美国旅游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纽约，至少今年上半年可能无缘于中国的报复性旅游所带来的红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旅游公司中横集团执行长孙江说，最主要因素是游客心理上的他们未准备好，包括他们很多亲戚、同事、朋友，应该说刚刚重阳转阴还未几日，他们还未有要讨论纯休闲旅游的状态。孙江认为中国游客潮不会出现的原因还包括，第一，来美签证，美国驻华使馆和几个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业务还未全面是恢复。他说原来就有10年签证还可以，没有签证的想获得签证的现在还未有这样的途径。第二，虽然很多航空公司要求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目前还未落实。他说至少此时此刻，中美间直飞航班和疫情期间一样，还是每周18班。第三，仍然有对疫情的担忧。他说来一次美国毕竟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疫情是不是会再次出现高峰，以及跟着下来的走势还是旅游者要考虑的因素。中国游客将纽约作为优先的目的地。纽约酒店协会主席维杰·丹达帕尼说，直到2019年还是在呈上升的趋势，那年中国人到纽约的访问量大约是110万，而中国游客到美国的总访问量大约是283万，所以大多数都是来了这里。虽然丹达帕尼说纽约热烈欢迎中国游客，没有比中国重新开放边境更令人感到高兴，但是他说就中国游客的数量来讲，他会坦率地告诉你们，他认为增加会较慢，今年我们是不可能达到100万，他预计大约有25万，如果是这样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反弹。美国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国可能是不会成为中国报复性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原因是在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安全担忧和来自其他目的地的竞争。报道认为在疫情前中国人对美国的访问就在度下降，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担忧。报道说除非美国企业和政府齐心协力欢迎中国人回来，否则美国旅游业将会在大流行之后世界将提供的最大的报复性旅游的浪潮当中失利。丹达帕尼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但他能够说的是整个旅游业都强力支持中国人来到旅游，他们的集体的游说不单止是他的协会，还有更大的旅游协会和他们一起，他们推动自由无拘无束的旅游。中国重新开放国门之后，美国等很多国家分别作出了要求中国旅行者新冠病毒测试阴性证明的规定。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等国的规定罔顾科学和事实，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中共大外宣小部《环球时报》将美国可能没办法分享中国游客带来的全球的红利归因于是对中国旅行者作出的这项规定，并且藉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之口攻击美国向中国游客发出敌对信号，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游客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中国民众对美国要求入境检测的看法是与中国政府是不同的。1月9号从上海抵达纽约的中国乘客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检测要求不单止可以理解，而且也有必要。等待三年终于可以前来探亲的魏子森说，他觉得挺合理的，因为毕竟这个是到其他国家边境进入其他国家的领土，为人带来病毒什么的麻烦就不是那么好，毕竟病毒是不能够开玩笑的。在美国上高中的沈天毅亦都表示理解，他说其实国内刚刚开放，疫情是比较严重，其实这样都是挺合理的，过来不用隔离，你只是做一个核酸。中航集团的执行长孙坚说，大陆的出国的游客是会接受这个规定的，甚至你告诉他这个国家什么都不要的时候，游客就不是那么敢相信，因为他们认为48小时做一个核酸是非常正常的要求。专家说，虽然中国人到美国来到休闲旅游的人潮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会出现，但是商务已经看到很多订单的进入和价格的咨询，话都是以商务为主的，这些咨询都是以是来参加展会、参加学术交流、访问企业为主。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6号的会议强调要稳住经济，并且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全国各省市都趁住防疫政策风向改变，以抢单为名争相是组团出国。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分析认为经历过去几年的巨变，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已经今非昔比，各地的官员和商人的如意算盘未必能够打响。亦都有评论是认为这一波的商务考察是在习近平反腐运动当中躺平的各级的官员借机是出国公费旅游。纽约酒店协会主席丹达帕尼说，纽约市是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际的都会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未恢复。他说他讲一个的统计数据，由于大流行带来的财务和其他问题，他们仍然有14000间旅馆房间的关闭。他说与世界上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其他的城市相比，例如巴黎，他亦都是中国的一大的目的地，已经恢复到比2019年高出 15% 的程度，但是纽约如果将关闭的酒店的客房是算入去，他们仍然是负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严格的清零政策下关闭边境三年之后，中国重新开放大门，允许国际旅客入境，并且允许了被关闭了三年而急于外出的中国人入境。此举对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都将会产生经济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在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的非洲大陆销售廉价中国制造商品的非洲进口商表示，他们渴望是返回中国囤货，而很多非洲国家也希望吸引中国的游客。由于对新冠疫情的传播的担忧，亚洲、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对中国游客实施登机前新冠检测必须呈阴性结果的限制要求，这个引起了北京的愤怒。但是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家表示，他们不会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任何旅行的限制。随着中国重新开放，全球市场和股市回升，非洲企业也都希望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获利。肯尼亚进口商和小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卡兰贾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现在愿意去那里，他们期待着这样做以确保他们的业务回到正轨。他说新冠大流行的岁月对贸易商来说就好像是过山车一样，他说在过去三年里面，对于这些贸易商来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时刻，因为他们要与供应商是失去了联系。理想情况下，贸易商可以去中国与他们的供应商或者制造商会面，带着他们需要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样品。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可以等待几星期看到生产完成，货物装在货柜里面，然后才返回肯尼亚。卡兰贾说，这个就是疫情之前的业务方式。肯尼亚中小企业主是会前往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在那里他们批量是购买各种的货物，包括电子产品、摩托车的备件，还有厨房用具和学校文具等等。 但是在中国实施清零政策后，肯尼亚企业是要是进行远程的购买，通常是一些无良的中间商的帮助下进行购买，因而是受到了剥削。南非国际跨境贸易商协会主席丹尼斯朱鲁亦都持同样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重新开放对他的协会成员有很多好处。他说中国边境的开放将会促进非洲经济，因为中国的产品价格便宜。啱啱接触这个行业的非洲贸易商将能够亲自去那里是做实地的选择。中国的新公司将会藉此机会通过降价来到说服非洲贸易商购买。他说去中国旅行很贵，但他也表示虽然留在国内从网上购物更加容易更加经济，但是中国的一些公司在网上销售了错误的产品，因此交换过程是为非洲企业带来不便。至于与中国做生意的大公司，南非最大的农业组织南非农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德瑞德是对中国重新开放的利弊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说这个将会怎样影响南非还有待观察。不要忘记南非是特定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煤炭、铁矿石和其他的农产品，希望这个将会增加对南非的大宗商品的需求。他还说南非需要谨慎权衡在新冠传播情况下的经济效益。他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是看到防疫封控、清零政策是怎样影响物流，尤其是进出口物流，再就是怎样推高了世界各地的运输成本，因此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能够促进他们的经济和对中国出口的方式来到管理。但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非常谨慎地管理南非的任何疫情的爆发。那另一方向，旅行的情形又怎样呢？中国人来到非洲大陆是为了经商，还是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工作呢？还是为了旅游呢？中国刚刚是放弃清零闭关封控，北京就迅速地派遣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对非洲大陆五国进行访问。在第一站埃塞俄比亚的演讲当中，秦刚向非洲保证中国计划加强贸易关系，并且加快面对面的交流。秦刚说，一是加快推进中非实体交往和理念相通，疫情终会过去，曙光就在前面，中方将会继续履行是真实真诚的理念和正确义理观，同非方扩大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军队、地方等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鼓励中国企业和公民到非洲投资和旅游，为加快恢复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但是在有关中国游客到南非旅游事宜方面，南非联邦餐旅协会全国主席罗斯玛丽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说前来南非的中国游客必须亲自到南非驻中国大使馆或者签证处面谈，并且等待长达几个月才能够获得签证。他还指出，南非在2019年新冠大流行之前只吸引了大约 9.3 万名的游客，而出国旅行的中国人数大约是 1.55 人次。不过他指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近开通了北京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直飞的航班。安德森说，南非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吸引中国游客，包括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营销计划，确保目的地和产品信息在中国搜索的引擎上能够搜到，以及在微博和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的渠道上是进行营销。他说随着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通过提供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的支付的平台，记住中国假期的具体的日期，学习一些中文普通话的关键的短语，和培训导游能够讲中文普通话，显示对中国人的友好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会是有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在1月14日到17日在台北举行过第二回合的谈判。一次美国派出了超过20人的谈判团来到台湾，双方已经就五大议题达成共识，可望在几个礼拜内签订协议。分析人士表示，一次谈判美国对台展现支持，对未来将台湾纳入去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有示范作用。只不过一次谈判属浅水区，未来进入深水区，讨论到农业等敏感议题时，恐怕先至是双方贸易关系挑战的开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 发自台北的报道。
经过四日的谈判，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第二回合谈判在1月17号落幕，双方主谈代表都对谈判过程以及结果表示满意。他们分别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以及是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真利。针对这次的谈判，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会后召开了记者会，指这次的麦卡廷率领20多位的经验丰富的美方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阵容庞大，前所未见。话双方在五项谈判议题上面，例如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污、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国内规章，已对多数条文达成共识，仅是有少数的条文仍然待进一步的视讯协商之后，可望在几个星期里面签订协议。邓振中表示，这五大议题具鼓励指引性质，旨在是确保双方的法规环境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更可预测，亦都要容许企业表示意见。另外，双方政府在制定法规、中小企业甚至是服务业管理等面向，将会对建立相互讨论的机制。邓振中指出，台湾一向处于被动地位，大多应美方要求来处理双方的经贸往来，但是经过这次的谈判之后，美台经贸合作未来将会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不再重蹈譬如是美国制出的三年一贸易报复的对峙阶段。邓振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已经脱离了这个阶段，未来合作空间会明显扩大很多。美台贸易倡议的议题原计是11项，亦即是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农业、反贪污、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标准、国营企业亦是非市场经济。经过这两个回合的谈判之后，现时新增对12项的议题，服务业国内规章。以贸易便捷化为例，杨真妮在记者会上表示，该个措施旨在是透过关务信息透明化，简化货品进出口的程序，提高货品的通关效率，以及是流畅性的措施，来推动贸易无纸化或者善用科技，来加速货品的放行。他强调，贸易便捷化除了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之外，都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出口。若然参照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捷化的协议的成效，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预估将可增加大约是 38.58 亿美元，大约是 0.4%， 总产值将可以增加大约 55.59 亿美元，包括总出口额增加大约是 32.26 亿美元，而总进口额则是增加大约是 27.94 亿美元。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在2022年6月1日启动，去年8月公布谈判的架构以及内容之后，在去年11月在纽约举行了为期2日的实体谈判，当时亦都是由麦卡廷以及杨真妮分别代表美台双方主谈。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这次的双方触及的五大议题属于改革型，其中贸易便捷化尤其是采多轨进行。他说，美台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早已经互相承诺给予更快捷便利的通关程序等，双方亦都签署过优质企业的相互承认，以便信用良好的企业厂商能够进出口的时候快速通关，减少无谓的抽检。
台美之间除了这个双边的倡议之外，其实还有多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改善贸易流程，或者是相互在法规。
徐津慈表示，台美之间除了是这个双边的倡议之外，其实还有多轨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改善贸易流程，或者是由相互在法规调和上面的进展。徐津慈表示，美台这次的快速达成协议，除了展现出双方关系之友好之外，对美国正在推动进程缓慢的印太经济框架也都起到示范的作用。
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跟台湾深厚贸易关系的用意， 另外对于他要推动 iPad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的作用。
徐春池表示，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和台湾深厚贸易关系的用意，而另外对于美国要推动 IPEF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作用。对于台湾来讲，虽然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FTA， 但是毕竟亦都是美国政府透过正式和台湾的谈判所推动的倡议。徐春池表示，美国虽然无法将台湾纳入 IPEF， 但这次的谈判，美国对台展现了支持以及台湾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日本外交部长及是国防部长最近在华盛顿会晤，讨论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的时候，加强美日联盟的事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表示，美日联盟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他赞扬日本新的国家安全与防御战略，包括极大提高安全开支、投资国防机构以及基础设施。布林肯说，这些新的战略表明日本决心发挥新的作用，培育和美国以及我们共同伙伴的更加紧密的国防合作。
We're committed to upholding shared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def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致力于维护民主与人权的共同价值，捍卫国际法治，继续引领世界处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全球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并且强调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明确战略联盟，称赞日本决定加强国防，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欢迎在前沿部署更加多用途机动又坚韧的能力来优化驻日美军态势的历史性联盟决定。
These actions will bolster deterrence in the region and allow us to defend Japan and its people more effectively.
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这些行动将会加强地区压制，令到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保卫日本以及日本人民。奥斯汀部长特别指出，将驻冲绳一个美国陆战队炮兵团重组并入了第12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事例。他说，我们将会让这个的新的单位装备和当前以及未来威胁环境相关的先进情报、监督以及侦察，以及是反舰和运输能力。奥斯汀部长表示，我们的联盟比以往更加强大，联盟的基础是我们几十年的关系当中的团队合作、信任以及是共同价值。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并肩合作，就没有我们无法克服的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